愿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让我先讲个笑话。有一对兄弟，一个四岁，一个六岁。有天晚上，他们住在奶奶家。奶奶说，睡前一定要祷告。他们走进房间，跪下来。弟弟就很大声开始祷告说，神，我要新的脚踏车、游戏机，还要宠物。哥哥说，你干嘛用吼的？神又不是聋子。他说，我知道，但奶奶是。一起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得着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愿神赐福你。今天的主题是不要偏离正路。神为每个人预备了上好道路，也就是我们的命定。这条路充满机会、恩惠、供应，但这一路上会有各种拉扯，想让我们走偏，像是妥协、结交不对的人、心存怨恨，这些干扰使我们无法完成命定。仇敌无法拦阻你的命定，但它能够让你分心、被纠缠，去打不重要的仗，让你无暇做最重要的事，你就无法进入命定。箴言四章说，要向前正看，坚定你的道路，不可偏向左右。神知道会有诱惑让人偏离正轨，若要发挥最大的潜能，你必须能分辨什么是干扰，什么才重要，时间该花在哪里，什么有价值，什么能够使你成长，什么会让你停滞，让你妥协。保罗在以弗所书说，要爱惜光阴，别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时间是你最宝贵的资产之一，一天过去了就再也回不来。就像花钱一样，你在花时间，但时间比金钱更珍贵，钱可以再赚，但是时间不能。你是在投资时间，为命定而活，在正轨上追求梦想，还是在浪费时间，做糊涂人，不专心，沉迷于社群媒体，应付了事？今天是神的礼物，我们有责任专心做事，有智慧的善用时间。你需要经常检视自己是怎么在使用时间，你是否走在上好的路，尊荣神，遵行他旨意，还是偏离正路了，一直记恨某个家人，生他的气，嫉妒同事，想要赢过他们，交了一个让你变更糟的朋友。事实上，我们都曾偏离正路，我们犯错，不专注。好消息是，你可以重回正路，还不迟，你也还没偏离太远，你依然能成为神的命定。现在你应该尽的本分是调整方向，看清那些让你分心、纠缠你、让你忙碌、疲于奔命、无意义的事，然后要做出改变。你有命定要实现，有一生的呼召，有使命等着你完成。如何使用时间，决定你能实现神的上好计划，看见神行奇事，还是停滞不前，只能平庸度过一生。根据圣经，参孙的出生有先知的预言。某日，天使向他的母亲显现，说他生的儿子会成为领袖，而且永远不可以剃他的头发，长发是他献给神的记号。之后就有了参孙。他小的时候，妈妈说，参孙，你有神的呼召，天使对我说，你会做大事。他从小就听到这些话。年轻时，有一次他走在路上，有只狮子出现。圣经说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他， 他徒手就把狮子撕裂。那是参孙头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，那股力气突然涌现，他知道他有非凡呼召，神拣选他来拯救百姓。只要你身负伟大的使命，仇敌必定会来干扰你，来试探你，还会引诱你妥协。他会安排人来挑起一些与你命定无关的冲突，目的是让你偏离正路，让你分心，无法专注于神的呼召，被无关紧要的事纠缠。你可能会想，为何别人老针对你？为何你老是面对同样的诱惑？这是因为你身上有伟大呼召。你对仇敌若不是威胁，他不会去理你。他攻击你是因为你将来所要成就的，他知道你有伟大潜能，他比我们更加清楚我们的潜力，他知道你是大能勇士，你的潜能，你的命定是带领家人突破，所以他怎么做，就是让你分心、嫉妒、处处妥协，忙着那些与你命定无关的事。你可能会想，既然参孙有这种神奇力气，他的出身有天使的预言，他必定特别小心做决定，好好使用神赐的恩赐。但不是这样，他开始结交不对的人，娶了提拉的一个女孩，她是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当时欺压以色列人，他本该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，却娶了非利士女子。他有奇妙的恩赐与能力，但他做了什么？开始叫敌人猜谜语，还打赌说，猜出我的谜语，就给你们60件衣服，不然你们要给我。他在玩游戏，没专注在神赐的命定，结果引起各种冲突。他杀了1000非利士人，把城门拆下，扛走了。他们拿他没办法。他又爱上另一个非利士女子大力拉。他一直问他的力气怎么来的。他会编谎言开玩笑，但是不会说是因为他的长发。他就一直叨念他，又催促他，纠缠他。男人会忍无可忍，他终于妥协。非利士人趁他熟睡时剃了他的头，把他抓起来。他像往常一样要去迎战，但这回超自然的力气不见了，他无法打倒对方，他失去神所赐的神力。我能想象他一路走来，常听到微小的声音说：“参孙啊，参孙，重回正路吧，别再轻忽命定。”承担起我给你的托付，神总是会给我们机会调整我们的方向，他不会因我们犯错记仇，不会说你完了，犯太多错了。然而恩典的窗口也有关上的时候，如果你一直不善用你的恩赐、恩惠和机会，神会使环境改变。这不表示再也没机会，但它不会让你一直偏离正路。去问在大雨里的约拿就知道，参孙一直仗着自己拥有神力，我能打谜语，我能妥协，跟敌人来往没问题的，我有神力。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我不废掉神的恩，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永无穷尽。但若视为理所当然，你会失去他。圣经记载，参孙不是要让人沮丧，故事的结局比较好。这个故事是要让我们懂得修正方向，留意微小的声音，那件叫你良心不安的事，你结交的损友。你要花时间陪孩子，少盯着电脑，别再被那个让你心烦的同事影响，常常生他的气。仇敌想要让你偏离正路，你没时间想这些， 你的出生可能不像参孙有天使预言，但你尚未在母腹成型时，神已认识你，赐给你命定。他把恩赐、才干与机会给你，你是充分运用每一天，你善用时间，还是偏离了正路，像参孙与敌人戏耍、妥协，不看重你的恩赐。现在是修正方向的时候，要专注，设定目标，时时选择尊荣神。人生转眼变过去，感觉像昨天才从高中毕业，一眨眼我已经39岁了。我们没时间分心，我们有神圣使命要完成。耶稣讲过一个才干的比喻，一人领1000，一人领2000，另一人5000，他们都出去赚了1倍。除了那领1000的，他把银子藏了起来。主人说，把他的1000拿来给那有5000的。圣经说，那人善用了主人所交托给他的。重点是，你若不善用神所交托你的，最终必定会失去。参孙就没实现神上好的计划，双眼被挖出，在监里推磨，被敌人嘲笑，偏离神的计划。我不希望人生走到尽头，像参孙一样结束了，但满身是伤，穷困孤单，这不是你的命定。参孙若不偏离正路，结局就会不一样。这提醒我们要专注，并要警醒，修正错误的事情。偏离正路并不可耻，我们是人，会犯错，可耻的是偏了却不回头。不论你做了什么，浪费多少时间，今天仍可以回头。今天你尚且有恩典，你还没有错过机会。神若不想给你怜悯、恩典和能力改变，你就不会听到这篇道。不要像参孙那样，虽有恩惠与恩高，却走偏了，蹉跎光阴，没善用时间。当你好好使用神所交给你的，神会给你更多。当他知道你是忠心的管家，你会善用恩赐与时间，保持专注，他必带你走的比以往更远。有时只是些小干扰，我们并不像参孙。偷窃时间的只是一些小事情，像嫉妒同事、与人竞争，想证明你的价值、你的才能。当你想证明自己的心态，就像踩着跑步机，永无止境，因为总是有人比你更有才华、有魅力、更成功。这是干扰，你不该去比较，唯一该竞争的对象是你自己。要定义让明年的你比现在更好、更健康、聪明、慷慨、怜悯、更亲近神。当你与人竞争，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比较之上，永远无法发挥潜能。成功的人总是专注于使命，没空留意别人的事。箴言4章有个译本说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专注目标。别再争竞比较，专心跟随神。有一次聚会后，一位弟兄说，他一段感情结束了，他尽全力了，但对方另有打算离开了。他心碎了，他很愤怒苦毒。我明白这很痛苦，我们不明白为何如此。有时我们要疗伤，给自己恩典重新振作，但别让哀伤的季节变成一生的哀伤。若不放手，必毒害你的人生。他很激动生气，我以为才刚发生。我问他何时发生的，他说1997年。我没说话，但算了一下，10年、20年是27年前的事了。没错，我们 都有伤痛和失望，但某个时候你得前进。仇敌喜欢利用你的伤痛让你走偏，让你活在苦毒之中，对好事再也不抱着希望。问题是你不放手，必定会伤害下一段感情。神应许要用华冠代替灰尘，可是你必须放下灰烬才看得到华冠。若你耿耿于怀想报复，就无法真正善用每一天。他们伤了你一次，不要让他们继续伤害你。光想他们做了什么，哪里不对，就要耗掉大量精力。你需要精力来爱神放在你身边的人，陪孩子玩，追求梦想。你需要做的调整，可能是饶恕伤害你的人，为父母的缺欠饶恕他们，饶恕欺骗你的同事。人生很短暂，不值得心怀苦毒。我们都会遇到这些伤害，有人对你说谎，这是你阻止不了的，但别让这种事牵绊你。你能继续走在正路上，并相信神会弥补的。几年前，我和朋友一起从健身房开车去他家，我们刚打完篮球，他邀我们几人去他家，我搭他的车过去。他开的是一辆高级跑车，非常干净。在去他家的途中，他绕了远路，多绕了6公里，在某个社区绕路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的前女友就住在这条街，我想让他看看自己错过了什么。他们已分手好几年了，但他一有机会就绕过去，想证明他的价值，他很成功，没有他，他也很好。他自己看不到，他分心了，把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事上，这并不值得。你会善用神赐给你的，还是偏离了正路，想证明你是谁？嫉妒朋友，对同事很不满，不该这样浪费时间。很有趣，我那位朋友后来发现他的前女友早就搬去别州了。他一直开车绕去那里，他早就不在了。神真是幽默。我的祷告是，神显明我在哪方面需要调整，是我已分心却没发现的。撒母耳记上说，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在旷野，扫罗正在追杀他们，那里有个有钱人叫拿巴，住在他们旁边，他有数千头牛和羊，大卫和他的人就在那里附近，便保护拿巴。盗贼来时，看到大卫的人自然会打退堂鼓。剪羊毛的时候，收割的季节，大卫派人去拿巴那要食物，因他们在保护他的产业。拿巴却非常的粗鲁，其实他的名字意思就是鱼丸。他说，大卫这人是谁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一毛钱也不会给他。他羞辱了大卫，大卫的人回报后，大卫很生气，他吩咐部下带上兵器要去收拾拿巴。要知道，你不该进入每一场征战，许多搅扰我们的事其实只是干扰。如果一场征战与你的命定无关，你就不必理会，那是仇敌想叫你走偏，卷入无关紧要的争端。要问自己，得胜会有战利品吗？如果你赢了，会让你更靠近命定，或只是满足你的自尊心？你没有时间回应每个批评，纠正调整每位同事，让那一个朋友不再散布谣言。仇敌最爱用的伎俩就是引诱你与人纷争， 挑起你的血气，别上当。你的时间宝贵，你的精力、情绪也一样，务必留意投入在哪些事情上。如果你误以为什么仗都要打，必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你的命定。神自会去处理那一些撒谎的人，神会去对付你的敌人。大卫就气冲冲地前往拿巴的家去，眼看他的命定就要受到影响。然而神很好，拿巴的妻子带着食物与物资在路上拦住他，他向他下拜。24节他说，大卫，你要做以色列王，别跟这个愚顽人计较，别让这场无谓的争端让你留下污点。他说无谓的争端，他知道这是干扰。大卫醒悟过来，就说，亚比该，神今日使你来迎接我，因你若不拦阻我报仇，凡属你家的人必定不留一个。人生都会遇到像拿巴的人，粗鲁无礼，难相处，找麻烦。就像亚比该对大卫说的，别理会愚昧人，别跟一个与你命定无关的人起争端，这只是干扰，会使你走偏，浪费你本该用来圆梦的宝贵时间。要是亚比该没出面阻止大卫和他的人，他人生就会有污点。当你快走偏时，神会差一个亚比该来劝阻你。或许我就是亚比该，神差我提醒你，不要落入与人纷争的陷阱。你很生气，很受伤，想要报复，这会让你分心，无法得着神为你预备的丰盛。别人无法拦阻你的命定，他们可能很大声嫉妒，但他们只是拿巴。你只要继续忠心，专注你的呼召，神会对付你生命中的拿巴。以利亚有一个门徒，名字叫做以利沙，他放下家族事业去服侍以利亚，多年来都非常忠心。在以利亚快离世时，他问以利沙想要什么，他就说，愿感动你的灵，加倍感动我。根据圣经，以利沙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两倍。以利沙有个仆人叫基哈西，他年复一年服侍他，一切都很好。他是大先知栽培的接班人，未来也要行其事。一日，亚兰王的元帅来找以利沙，他长了大麻风，以利沙叫他去约旦河洗七回，就必痊愈。他照做了，皮肤果然复原了。他又感恩又开心的回来见以利沙，想送他礼物表达感谢，但以利沙拒绝了。他知道医治他的是神。这位元帅再三的求他说，求你收下这些金子银子，以利沙还是没有收。基哈西当时也听到这些了。元帅一行人离开后，基哈西悄悄溜出去，没有告诉以利沙。他追上他们，对方惊讶地问，怎么了？他说，没事，只是有几位突然来访的人，以利沙改变主意，想收下你送的礼物。他收下财物回去了，以为没有人知道，但神都看见了。他掌管宇宙，升迁不是从人而来，是从神而来。以利沙叫他来说，基哈西，你去哪了？他说，没去哪，我一直在这。圣经说，之后基哈西的皮肤立刻长满了大麻风。这件事之后，圣经就再也没有提到基哈西了。我们读到以利亚有多伟大，以利沙行了各种神迹。基哈西本是接班人，他的恩高应该是以利亚的四倍，却因分心而错失命定。偏离正路会使你远离命定。 基哈西心想，我只要偷偷拿一点礼物，没有人会知道，我就发达了。但他没想到，他若做个诚实人，选择走正直路，神给他的祝福大多了。家父用基哈西讲过一篇道，叫你原本的命定，别因一时分心错过神给你的伟大命定。要聆听微小的声音，良心不安时要留心对付那些神光照的问题。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有限，要把握每一天。你说我为时已晚，我就像基哈西已错过机会了。神是何等美善，参孙年复一年犯错，没管理好他的恩赐，结果眼瞎又被关起来。但圣经说，神的灵又在最后一次临到参孙，他死时所杀的非利士人比活着杀的还多。当你重回正轨，就会像这样，神不会因你犯错而记恨。你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方向吗？迟迟不饶恕人，想证明你的价值，或向参孙滥用恩赐，不要再拖延了。你再拖一周，就变成一年，就变成十年。今天你就能回转，神的怜悯与恩典随时都在，你只需要领受。当你这么做，我要宣告，神会帮助你重回你人生上好的道路，有恩惠、能力、祝福，你会完成使命，成为神所命定的你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让神居首位。